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20堂课。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基督徒职工这个题目，在这一节我们会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另外一个工种，基督徒农民。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我们也会就着他们的处境做出信仰的反思。圣经中的农业是一个核心的主题，从创世纪的伊甸园开始就贯穿整本圣经。农业在圣经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是人类最早的活动之一。亚当被赋予耕种和看守伊甸园的任务，他的第一个儿子该隐也是个农夫。到了摩西的时代，律法将以色列国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使每个家庭都拥有土地。这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人来说，应该甚有共鸣。更重要的是，农业也是耶稣比喻中常用的主题。根据文献，耶稣的比喻约有35%涉及农业主题。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在马太福音13章中就包含了4个农业相关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以及藏在地里的宝贝的比喻。这些比喻通常具有简单的形式，易于记忆，但是又往往带有令人惊讶的转折，旨在引发人们的思考。到了今天，农业的操作对于很多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来说已经变得陌生，农民反而是最容易从这些比喻中领受属灵教导的一群。说到属灵的习惯，在巴勒斯坦地区，农业面临诸多的挑战。它的雨季比较短，大概就是每年的10月到明年的4月份，干旱的季节比较长，土壤多为岩石，还是比较不平坦，需要开垦才能够耕种。另外，我们都知道，灌溉系统对农业非常重要，但是巴勒斯坦地自然的水源比较短缺，农民主要依赖雨水，这是环境因素，使得农民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有限，而更加需要仰赖神的供应和恩典。今天，虽然农业科技对比圣经时代要进步得多，但是基督徒农民还是可以在这种生活的场景中学习属灵的功课。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见，农业是神在创造给予人的第一份工作，当中能够体现神、人跟其他受造物之间一种最完美的关系。但是，当罪进入了世界之后，这种关系 也受到了破坏。具体的情况就是出现了很多不恰当的农耕方式，既破坏了生态的环境，更深层次的也影响了神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是农业专家，所以只能够简单的说明，不恰当的农耕方法包括以下几种。窝都的耕作，那就是不断耕作同一片土地，导致土壤疲乏和养分的流失。单一作物栽培，就是大规模的种植单一的农作物，这会降低生物的多样性，也会增加病虫害的风险。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会使土壤和水源受到污染，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并且可能影响人类的健康。不合理的灌溉，过度灌溉或者缺乏灌溉会导致水资源的浪费，或者是土壤的盐碱化。最后是焚烧农作物，这不但会释放二氧化碳，还会影响空气的品质和生态的系统。释放温室气体加快了全球的暖化。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不恰当的农耕行为的背后也包含了人的罪，主要是骄傲和贪婪。骄傲和贪婪是人类的两个主要的罪恶。骄傲导致人类背叛神，失去与神的交通，陷入了空虚和无意义的生命。贪婪则表现为人类试图通过物质满足和自我的满足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圣经中提到法利赛人外表清洁，内心却充满了贪婪和邪恶。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也因为贪婪和骄傲而受到谴责。使徒保罗也指出，假使徒的骄傲最明显的表现在他们的贪婪上。他们为了钱财而传道。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也被认为是单纯的贪婪，而不是其他更高尚的理由。这是例子说明骄傲和贪婪如何的扭曲了人性，导致人们背离正道。骄傲和贪婪使人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以为自己能够取代神作为大地的主人，透过人的聪明研发农业科技，把大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说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反对农业技术上面的研究。我国伟大的农业学家袁隆平教授是我平生非常敬重的人物之一。多年前，我在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中，有幸接待他和他的夫人，他们谦虚和朴实的气质，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袁教授虽然拥有科研为他带来的不少财富，但是他的日常穿着都是最便宜的衣服，我是亲眼的见证了。所以说，科研绝对不是罪，但是能够承载最伟大科研的生命质素，是人类的谦卑和节制，而非骄傲和贪婪。到了今年，一个更加可以配合我们信仰理念的 农业技术研发方向，乃是对于自然农耕，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可持续农业的研究。可持续农业，简单来说，可以包含以下的部分。第一是轮作，定期更换不同农作物的种植，以防止土壤养分的消耗和病虫害的积累。第二，覆盖作物，在主要农作物生长的时候，同时种植覆盖作物，这可以防止土壤侵蚀，改善土壤结构，并且增加有机的物质。第三，有机农业，使用有机的肥料，比如说是堆肥或是绿肥，替代化学肥料，并且减少或者是不使用农药。第四，保护性的耕作，减少耕地的频率和深度，以保持土壤结构和水分，并且减少侵蚀。第五，水资源的管理，采用滴灌或者是喷灌系统，提高水的使用效率，并且采取雨水收集和土壤保持的技术。最后是生物多样性促进，透过种植多样化的农作物和保护自然栖息地，增强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抵抗力。说到这里，假如我们当中真的有同学是从事农业的，应该会开始笑话我，因为这些对于你们来说都是最熟悉不过的事情。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都着力推行可持续农耕，制定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透过补贴的政策、科研和技术推广、水资源管理、土地政策、生态补偿机制、农产品认证等等方法，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只是作为基督徒的农民，在配合这些政策的同时，可以有更加丰富的属灵思考。可持续农业的另外一个名字是自然农耕。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说，自然就是神的创造，自然农耕就是按着神创造的心意来进行耕种的工作。其实，在整个农耕的过程当中，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感恩使农民认识到土地是神的创造，应该以尊重和保护的态度来对待。农民通过可持续的耕作方法来维护土壤健康，避免过度开垦和化肥的使用，对水源、植物和动物资源也要心存感恩，所以要采用节水和节能的技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实现和持续发展。感恩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农民也要与社区成员合作，分享资源和知识，通过建立类似合作社的专案，促进相互支持和责任感。最后，感恩还可以体现在教育下一代关于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性，通过传承知识和价值观，培养对自然和社区的责任感。
彼得前书2章9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以上的思考都是基于农民在原先所在的生活场景中所做出的，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家乡，进入了城市，变成农民工。在这一节课的余下部分，我们会特别来看看农民工的处境以及其中的信仰反思。中国的农民工是指来自农村地区在城市中从事各种工作的劳动者，他们通常在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工作，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2022年的数据，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大约在3亿左右，这个数字随着城市化进展的推进而变化，但整体上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农民工面对着不同的生活困难，主要包括：第一，收入问题。尽管农民工的工资在每年上升，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是偏低，而且收入不稳定。第二，居住条件。许多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负担正式的住房，往往居住在拥挤的临时住房或者是工厂宿舍当中。第三，社会保障。农民工通常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等。第四，教育问题。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中上学面临许多困难，包括入学限制和教育资源不足等等。第五，社会的融入。农民工在城市中常常会面临一些歧视，社会地位比较低，影响他的融入城市生活。最后是工作的条件。许多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工时长，安全保障也不足。假如这位农民工是一个基督徒，我会在以上的清单里面加上一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信仰上面的挑战。一个基督徒农民工，当他以往在家乡的农村教会里面，有他的属灵群体，有牧者的牧养和支持，但是当他进入城市，便脱离或者起码是大大的减弱了与这些群体的联系，想要参加投入城市里面的教会也不容易，包括要克服许多敬拜传统、神学观念以至于生活习惯上面的分别。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农民工在进入了城市之后便再没有教会的生活了。在缺乏属灵群体支持的情况之下，还要面对生活上面的压力，以及城市里面 各种物质与罪恶的试探，不少基督徒农民工容易渐渐地远离了信仰。在这一个课堂的最后部分，我会循着一个离散神学的思考去理解这种属灵困境，并且尝试在当中找到出路。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在圣经中的离散一词，英语是 diaspora， D-I-A-S-P-O-R-A， 它的意思是分散、离散，包括了被迫离开家园的犹太人，以及因着各种原因自愿迁移的犹太人。最大贵无的离散发生在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将以色列人从撒玛利亚驱逐，以及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驱逐的时候。到了耶稣的时代，大量的犹太人已经分散在地中海世界各地，特别是亚历山大、巴比伦和罗马等等的城市。离散的犹太人在神学和文化上与犹太本土的犹太人产生了许多差异，比如说他们对圣殿崇拜、饮食律法，甚至于割礼等等都容易产生争议。然而这些分散各地的犹太人还是因为他们对着一神的信仰的坚持和对希伯来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的崇敬而被认定为犹太人。在新约圣经中，彼得前书将离散一词应用于居住在小亚细亚某些罗马省份的基督徒。到了今天，谁是离散者或者是散聚者呢？通常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离散性，他们应该是分散居住在家乡以外多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第二，离散原因，他们离开故乡的原因通常与政治压迫、经济机会不平等、战争或者是冲突等等因素有关。第三，共同身份，他们的成员通常保持共同的文化、语言、宗教或者是民族身份，这种共同性是联系他们的重要因素。最后一个条件是文化传承，他们的成员通常努力保持和传承他们的文化习俗、语言和价值观，哪怕他们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按照以上的条件，普遍认为今天的犹太人、非洲人或者是华侨都可以被视为散聚的群体。我认为城市中的农民工也同样配合以上的条件。圣经中离散的犹太人是如何持守他们的信仰，在异地中活出美好见证的呢？最好的例子应该就是先知但以理的见证。但以理 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是在城市中的基督徒农民去学习的。第一点，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态度。当王命令给但以理提供王的膳食和美酒的时候，他选择不吃王的膳食，而是请求吃素菜和喝水。在城市里面，当面对各种丰富物质的诱惑的时候，基督徒农民工应该持守一种简单朴实的生活习惯，但是不要视之为一种在经济压力之下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在属灵上对于简朴节制生活的追求与坚持。第二点，是群体的支持。与但以理一同布置王膳的还有他的三位朋友，这种群体的支持，特别是对还是青年的但以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也需要有属灵的陪伴。假如一时之间无法投入城市里面的教会，也会鼓励大家去寻找有类似背景的基督徒，两三个人定期聚集的读经、祷告与分享，对你们会很有帮助。假如连一两个友伴也找不到，退一万步来说，甚愿良友圣经学院和良友电台能够在这个阶段与你牵手同行。第三点，是保持原有的属灵联系。但以理每天三次的祷告，哪怕是在生命有威胁的情况下，他也要坚持。基督徒农民工也应该与家乡的属灵群体保持联系，透过现在的社交媒体和通信软件，要参与原有教会或者是团契的读经跟聚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以理最后在外邦，凭着神的恩典，美好的生命与能力，成为了位高权重的大官。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或许不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基督徒农民工要在城市生活里面活出一份美好的生活见证，应该是大家的护照与励志。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20堂课。下一节，我们会讨论基督徒的专业人士。期待下次跟你的再相遇。我是周清风，下一节再见。刚快工作也来临，趁着白昼光。